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驻华大使突然宣布卸任，观察人士解读为美中接触政策已经名存实亡。欧盟领导人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华盛顿与北京在人权和商业利益之间如何权衡。从在中国短视频平台上开始聚起人气的老外网红，到因自由发声而成为小粉红的众矢之的，一位美国年轻人谈到他离开中国的心路历程。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即将卸任，事出突然，美中关系观察人士评论说，这是美国对中国接触政策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又一个迹象。美国官员说，美中是否会走向脱钩，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正视两国间存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他表示，美国不会再为了利益而牺牲价值观了。
美国驻华大使馆周一9月14号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上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中确认了这一决定，他将在10月初离开北京。布兰斯塔德大使于2017年6月27日上任，在大使任内的时间近3年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说，布兰斯塔德大使为平衡美中关系，使之更加重视结果、对等和公平做出了贡献，这将对未来几十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对外政策产生持久的和积极的影响。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已经死亡的又一迹象。他说
：“Well, I think it's one more sign that engagement is really dead。
我看到了接触政策确实死了的又一个迹象。布兰斯塔德去北京就任大使是带着希望去的，甚至特朗普总统也希望他们能跟北京达成某种突破。”布兰斯塔德确实是很好的人选，因为他认识习近平，但是一切都没有成功。我要说的是，这完完全全是被恶化的双边关系所破坏的，而且我认为他一定感到无法在那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上周，布兰斯塔德大使投书中共党报《人民日报》遭拒绝，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今年已经在美国主要媒体上发表了5篇评论文章。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共的做法再次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言论和认真严肃的思想辩论的恐惧，以及北京方面在抱怨其他国家缺乏公平对等待遇时的虚伪。夏伟将双边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习近平，他说，这一得到美国8位总统全力支持的接触政策曾经或多或少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现在基本上是被中国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香港、新疆以及东中国海的非常侵略性的行动所扼杀了，这是不必要的。夏伟说，习近平有可能以其使中国陷入巨大危险而被载入史册，因为他抛弃了这种能使中国在全球市场和国际外交界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接触政策。福克斯新闻周一报道，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卸任是为了回美国参加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助选活动。报道说，预期他会利用回到美国土地上来的机会，帮助特朗普总统赢得2020大选。特朗普总统暗示，布兰斯塔德将在他的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尼·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特朗普总统在电话上告诉他，埃里克的父亲将从中国归来，因为他想为他助选。布兰斯塔德大使的儿子埃里克·布兰斯塔德已经投入了特朗普阵营的竞选活动。美国国务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把路都堵绝了。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在华外交的存在已经限制了很多，所以布兰斯塔德大使待不待在那里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被问到这一卸任是否意味着美中关系在进一步脱钩时，这位官员说，美中间脱钩不脱钩主要看中国政府，美中之间的问题很多，关系不好原因很清楚，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去改变这些问题，这是脱不脱钩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说这跟一个大使走或去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中国没有意愿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防止跟美国脱钩，是否可以说中国并不在乎跟美国脱钩呢？这位官员说，中国并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想继续占便宜。他表示，中国不想脱钩又不愿意改变导致要脱钩倾向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个非常矛盾的东西，他想两面讨好两面占便宜，这个是美中关系不对等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政府也不敢真正达到对等。所以说蓬佩奥国务卿说得非常清楚，美中之间就是两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别。这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必须破解中国政府自尼克松政府时代以来一直采取的一种所谓求同存异的政策。他说，这个求同存异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说，所谓同就是利益，所谓异就是政治上价值观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这样就导致了到现在为止美中关系停滞不前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他表示，有些分歧是必须要解决的，比方说中国政府不可以任意把100多万维吾尔人关起来，而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他也不能希望长久地让中国的公司强制性地转让技术而让美国政府一句话不说。他说，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价值观，对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最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与环境保护局星期一针对中国的产品发布了5个暂扣令。这些暂扣令涉及的主要是新疆在教育拘留营里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强制劳动下生产的产品，也涉及一些监狱囚犯和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的暂扣令只是各入境口岸的美国海关人员扣留一些中国公司的进口产品，包括所有由新疆罗洛普县一个教育培训中心的劳工生产的产品，该县法制品产业园出口的法制品，伊犁和保定两家服饰公司生产的服饰，新疆一家公司生产加工的棉花，还有安徽合肥一家技术公司生产的电脑配件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2020年一个会计年度内前所未有的发布了12个暂扣令，其中有8个是针对中国的产品。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里在声明中说，透过采取这一行动，国土安全部正在打击非法和不人道的强迫劳动，它是一种现代奴隶制度，被用来生产中国政府试图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当中国试图将这些商品导入到我们的供应链中时，它也会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声明还说，特朗普总统和国土安全部一直都在，而且今后也将把美国工人和企业放在首位，保护美国公民避免与这些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联。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存在再教育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9月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准备下令禁止从新疆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时说，美方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打着人权幌子打压中国企业，破坏新疆稳定，抹黑中国治疆政策。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07条禁止进口所有由强迫劳动、定罪劳动和或受到刑事制裁的契约劳动，包括强迫童工在国外完全或部分开采、 生产或制造的所有货品和商品。
英国和美国星期二，也就是9月15号，分别向本国公民发出旅行警告，提醒他们前往中国和香港旅行时，要注意那里存在任意拘押的风险。
最近，中国当局以涉嫌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的理由逮捕多名外籍人士，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关切。除了英国和美国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前已经向国民发出了类似旅行警告。英国外交部在其官网上公布的最新旅行建议说，中国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押外国人，那里还存在涉及英国公民的任意拘押的风险。英国从未在官方发布的旅行建议提出过任意拘押这个风险。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说，这个更新的旅行建议明确真实地反映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旅行建议级别没有改变，这位发言人补充道。路透社说，最近中国当局在境内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理由抓捕了几名外籍人士，包括加拿大公民、澳大利亚公民、日本公民以及至少一名美国公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央视工作的澳大利亚公民程磊八月份遭到中国国安部门秘密拘押，当局对他提出的指控是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程磊一案导致原本已经很紧张的澳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周二也发布了旅行警告，劝告美国公民尽量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和香港旅行。国务院发布的新的旅行建议提醒说，中国当局正在采取任意拘押和禁止出境等方式，迫使人们配合所有调查，逼迫家属从海外回国，影响民事纠纷案件，并获取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等。这份公告说，要前往中国或香港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可能会遭到拘押，无法获得美国领事服务或者有关犯罪指控的信息，美国公民也可能会在缺乏必要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受到延长审讯和拘押。在香港，公告说，中国单方面任意行使警察和保安权力，新的国家法给触犯这项法律的非香港居民或者境外组织提供了理由，这可能会给公开批评中国的美国公民带来逮捕、拘押、驱逐或者起诉的更大风险。旅行建议还提醒美国公民在香港期间要高度警惕自己所处的环境，要避开示威游行。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美国以及多个西方国家都终止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美国还取消了香港一直享有的贸易和商业特权，并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官员采取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在七月份向准备去中国旅行的本国公民提出，希望他们警惕可能面临被任意拘留的风险。旅行建议说，当局拘留外国人是因为他们危害国家安全，澳大利亚人也可能面临被任意拘押的风险。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前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北京陆续抓捕了几名加拿大公民，并判处四名加拿大公民死刑。加拿大政府数次发出旅行警告，要求本国公民在前往中国旅行时要小心地方法律被任意执行的风险。加拿大与美国签有双边引渡条约，加国是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孟晚舟的，原因是孟晚舟参与了华为公司把美国设备转卖给伊朗的交易，并在此交易中有金融欺诈行为。
欧盟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举行视讯峰会，双方在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上针锋相对，互相指责。之前，欧盟曾要求实地考察新疆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首次回应， 表示同意并愿意做出安排，但是没有证实是否会允许欧盟观察员在新疆地区自由旅行。这次原本为期三天的大型多国峰会在六月份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大大缩水，现在欧洲又有可能面临新冠病毒夏季过后的反扑，导致英国宣布禁止六人以上的聚会。我们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请他谈谈欧洲最近两天的这些动态。静玲，中国和欧盟周一召开峰会，这次峰会的焦点和氛围如何？是否达成具体结论？欧洲舆论如何评论这次峰会的？
是的，志远，原定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中欧峰会周一以线上的方式召开，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呢，以及欧盟冯德莱恩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视讯的会议，取代原本呢欧盟27国领袖与中国间的一个全面峰会。峰会也由原本计划的这个三天时间啊，从礼拜天到礼拜二缩短为一天，也就是周一一天。本次峰会的主要焦点其实是在于已经进行了7年谈判的中欧投资协议，而另外一个各界关切的焦点呢，那当然就是中国的人权。因此呢，欧盟呢在这次的会议中向习近平提出了香港、新疆、西藏还有中国维权人士等等的相关的这个中国人权问题，而其中是关注到了香港的国安法，那么要求中方履行对香港的承诺和落实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样的一个国际法。同时呢，也提出要允许这个欧盟的官员还有欧盟国家的官员到新疆还有西藏去进行视察。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要呼吁这个中方要释放瑞典公民桂明海。欧盟在峰会当中花了如此多的时间来谈论人权的状况是并不多见的哦。默克尔在事后的记者会上坦承，习近平是从自己的观点来讨论这个人权的问题，而且呢说希望欧盟自己要把自己的人权问题处理好。所以默克尔最后是说，这个双方在讨论人权方面呢是没有共识啊。当然呢，那么在峰会召开的同时，可以看到世界维吾尔大会还有国际声援西藏以及香港等组织呢，在德国的联邦总理府外举行了示威活动，而世维会的主席多里坤艾莎也呼吁欧盟要证明欧洲对人权的承诺，尤其是在这个时候那么强调呢，不应该只是只有空洞的言论，更要有行动。而一个德国当地的所谓的受威胁民主协会呢，也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要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整个当中呢，有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提到了欧洲的人权啊，他几乎是用反制的方法来说欧洲也有这个犹太人权的问题啊。不过欧盟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提出来了，说是的，欧洲是有人权问题，可是欧洲从来不忽视人权问题，同时也在处理人权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欧盟和中方呢是针锋相对啊，各说各话。而另外当然就是在投资的这个协议上面，双方呢也都出现了表现了政治意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立场是比过去要更强硬，而且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对等关系啊。连这个默克尔他目前是被认为是在欧盟当中最这个亲中的一位欧洲的领袖啊，他都表示说过去15年中国啊其实已经脱离了这个所谓的发展中或者开发中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应该哈要用一个公平的待遇，那么需要重新来平衡中欧的关系，他认为这个呢并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欧盟的立场跟欧洲的认知都比过去强硬之外呢，在强调这个公平对等的关系当中，欧盟的这个也告诉了习近平说不会这个继续被利用，尤其是欧洲的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呢，他在记者会上重申告诉习近平欧盟不会继续被利用这句话呢，他是说欧盟要做的是个竞技者而不是他人的竞技场。那么这句话很明显的他虽然没有说来说明白的说出来，可大家知道这是中美竞争下的一个结果，欧洲要做自己的主人呢，要参与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只把欧洲或者欧盟当为一个中美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竞技场。而至于习近平呢，他在会议中则提出了中方这个和平相处、开放合作、多边主义 对话协商这四个坚持，那么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欧洲的舆论也认为这个都是以前中方再三提出的东西哦，并不新，没有新意。但是呢，中方这样的一个四个坚持至少让中欧保持了一个基本的沟通管道，尤其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至少能够守住让欧盟倒向美国。而当然这次的峰会一如会前各方所预料的，并没有一个真正实质性的突破。双方虽然有分歧，但是呢，欧盟的领导人显然是还是愿意跟中国接触，那么不愿意撕破脸。而英国在野工党这个国会外交委员会的前副主席古德曼，他是告诉美国之音啊，从伦敦这边来看，这一次的中欧峰会呢，显示了欧洲整体而言对中国的警觉性是已经大幅的提升啊。但是呢，欧盟领袖啊了解必须要透过外交和对话跟中国交往。不过古德曼认为呢，面对崛起而且强大的中国，欧洲现在最大的关键和问题是在于，其实对华政策的专家哦是不足够的。那么当前呢，他认为欧洲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跟中国交往的能力哦，这样才能够真正平衡中欧关系。志远，
另一方面呢，新冠病毒持续肆虐全球，欧洲情况再度告急，欧洲最新疫情到底是怎么样呢？
是的，我们看到欧洲主要国家的疫情在过去48个小时出现了新冠病毒所谓的夏日以后，也就是暑假以后的全面反扑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法国呢，出现单日确诊病例几乎是已经突破了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疫情，而且呢仍在呈现这个上涨的趋势。而从巴黎里昂到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几乎全部都沦陷了，成为所谓的红色疫区啊。那么在英国呢，周末以来每天也是以这个超过3000人的这样的一个新病例啊往上在增长，而这个速度比今年4月高峰期的时候成长还要快。所以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从周一开始，那么英格兰地区呢将禁止6人以上的集会。而在这个之前呢，苏格兰和威尔斯其实还有北爱已经宣布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哦。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另外还看到，在这个南欧的西班牙还有中东欧一带的捷克，这些国家的新冠病例呢也是显著的增多哦，而且西班牙单日的新病例也超过10000人。所以针对这项的新发展，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 欧洲区的主任叫克鲁格，那么他在周一已经提出警告，他说欧洲地区今年然后接下来也就是10月和11月将会面临新冠病毒单日的攀升哦，而且会看到更多的死亡病例啊，所以这个整个消息对于欧洲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WHO 啊，也就是它的55个欧洲成员国在本周一还有本周二举行这个线上会议，讨论怎么样来能够因应这一个新的疫情啊再度反扑的一样的一个措施。而很有意思的是，这边提到就是说希望可以就这个新冠疫情啊达成一个5年策略的共识啊，基本上是要大家学会如何和疫情共处，而不是期待疫苗能够早日发现。而同时呢，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说即使是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了，也不见得就是能够全然的抑制疫情。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一个人的人体都适合接种疫苗，所以最后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应该要学会如何跟这个病毒还有疫情共处。志远，
谢谢江静玲。以上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报道。
上周还有一次视讯峰会落幕，就是为期4天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尽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经济以及加强合作，但在美中进入全面对抗的大背景下，区域的导火索之一，也就是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以及中国岛礁军事化问题才是焦点。东南亚国家正试图在美中地缘政治竞争中维持微妙的平衡。
人口超过6.5亿的东南亚地区对美中两国都具有日益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该地区欢迎美国提供的强大政治经济支持，但同时希望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包括在疫情后获得更多援助。东盟会议议程上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是南中国海争端，涉及中国、台湾以及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本次东盟联合公报推迟了近一天才发表，报道称这是因为成员国在涉及南中国海争端上的措辞 有所分歧。联合公报是一份共识文件，需要所有成员国的批准。东盟成员国不接受中国的九段线主张，但同时不希望过于激怒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他们在公报中重申了对南中国海地区军事活动的关注，但未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尽管美国没有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但在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上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不承认中国对大部分争议水域的近海资源主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在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上呼吁，东盟国家应该重新考虑与被华盛顿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合作。这24家中国公司被指参与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人工岛礁建设。蓬佩奥对东盟十国的高级外交官表示，不要只是大声疾呼，而是要采取行动。新加坡的拉惹勒南海关系学院的海洋学者高瑞莲告诉美国之音，由于美国采取的措施，这些项目的商业和财务可能性会令人担忧，可能会导致这些项目延迟或暂停。中国则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挑拨离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时反击称，美国是南中国海军事化最大推手。中国一直推动恢复与东盟就一项旨在防止争议水域发生冲突准则的谈判，但分析认为中国与其他主权伸索国存在重大分歧，各方 难以达成协议，预计中国将利用经济手段。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南海专家波林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将寻求在新冠疫情期间利用基础设施投资、贷款和援助，包括尽早获得疫苗，以换取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波林指出，北京的经济诱惑很难缓解各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地位的担忧，预计东盟国家将在与美国展开某些合作，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在蓬佩奥加强呼吁后，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随即回应称，我们欢迎美国对东盟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努力做出建设性和积极的贡献。外交专家表示，长期来看，东南亚国家将寻求与美国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因为公开站队会冒着孤立一方偏袒另一方的风险。东盟的联合公报中没有直接提及美中两国日益加剧的对抗以及他们要求选边站队的压力，相反，公报表示期待与中国和美国分别举行特别峰会以加强伙伴关系。西南威尔史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南海专家塞耶说，指导东盟决策的准则要求对话和包容，而不是对抗，该准则缓和了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立场。学者高瑞莲表示，东盟国家从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都获得了好处，因此不急于放弃这些关系。他说，为了驾驭这种关系，东盟国家将避免发表声明表明他们在美中关系中支持任何一方，实际上他们一直努力在这样做。在东盟会议上，来自印尼和新加坡的官员均不认为自己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中做出选择。印度尼西亚海洋统筹部部长潘杰坦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不是一个小国，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一边呢？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新加坡社会协调部部长坦曼指出，不应该忽视东盟对美国和中国的价值。作为一个经济集团，一个战略集团，作为一个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和睦相处的地区，东盟并非没有自己的影响力。越南副总理范平明也在周六晚间的发布会上表示，东盟国家在会议期间明确表示，他们不希望陷入大国之间的竞争，因为这将影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南海专家波林质疑称，随着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角逐，东盟各国的中立选项可能会越来越少。他说，他们当然不想做选择，在一些问题上，比如武器，随着中间立场的消失，他们可能别无选择。
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如何仍是未知数。美国的甲骨文公司提出在数据管理上合作，算是一条北京认可的出路，但根本不是特朗普政府所设想的。微软最初提出的全盘买断的模式，作为越来越明显的美中科技冷战中的一个棋子， TikTok 会如何走下去，又能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截止日期到来之际，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的字节跳动选择了美国的甲骨文公司作为其合作伙伴，以便使这款受欢迎的短视频应用程序继续存在于美国市场，而不是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全盘出售给微软。字节跳动的这一决定基本上迎合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在此之前，北京于八月末修改了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目标直指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的谈判。随后又有报道称，北京宁可 TikTok 关闭美国业务，也不愿意其被迫出售。如何解读 TikTok 与甲骨文的联姻？美中科技冷战中，看似处于劣势的北京是不是也有杀手锏？美中科技双向脱钩的趋势是否无法挽回？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 TikTok 在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
我觉得呢，它是两个目的，一个方面当然它是不愿意出售它的这个所有权，上市对这个TikTok 在美国或者甚至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因为他把 TikTok 出售以后，对他的不光失去了控制，还多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竞争对手，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这一点他是很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话呢，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那两个所谓的一个担忧，一个就是说呢信息安全，第二个的话是个人隐私。他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我觉得在商业操作上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当然问题要看美国政府最后会不会批准他。
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则认为，字节跳动选择寻找美国合作伙伴的方式而不是出售业务，与中国政府的思路完全一致，这显示字节跳动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他说，
因为这个背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呢，这个交易的背后不仅仅是字节跳动在做决定，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在做决定，或者是呢是中国政府目前在跟字节跳动背后应该是有一些这种合作在向前推动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考虑说一旦说实施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对中国政府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的后边的整交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他就必须考虑。那么他选择微软，他不选择微软，选择甲骨文的一个考虑，我理解呢，他认为说是川普这段时间实际上在推荐甲骨文，而他又认为呢，说是甲骨文之前是一直是非常强烈的支持川普，而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说是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对叫甲骨文介入会有所帮助。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财政部目前已经收到了字节跳动与甲骨文提交的合作方案，并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其进行审核。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字节跳动与甲骨文的合作能否过关，仍将取决于是否满足美国的要求。
对，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最后提出的方案本身能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这个抖音的安全、网络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个顾虑和担忧。那么从一个彻底的方法讲，这也是微软来竞标的这个基本的方案，就是要彻底出售，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彻底解除担忧。
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也表示，字节跳动决定以合作的方式联手甲骨文，在根本上并不能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对这样一个方案满意。
和 Oracle 呢是采取它这样一个云，就相当于它依然是以美国为总部，同时呢把数据交到这个云，就是Oracle 的云上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作为中国政府是通过这种字节跳动依然是可以访问的。第二呢，他之前讲过说是有算法的问题，是不会出售算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算法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如何的话去推送？这种情况下的话，对美国的我们叫disinformation， 就说信息造假或者是干预大选或者其他这样的一些行为来讲的话，依然是一个威胁。在这里边怎么去解决，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些细节。
以上是林峰主持的美国之音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时事大家谈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一个曾经努力在中国大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红的美国年轻人，由于网络审查而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的发展。回到美国后，他继续直言，成了小粉红围攻的对象。这位名叫 Kevin 的年轻人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Kevin 正在上海。武汉封城的那天正是他32岁的生日，他没有外出庆生，而是和他的女朋友以及他们的3条狗和一只猫在家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待在家里，在网络上关注着中国疫情的发展。此时的他不仅对中国政府控制疫情有信心，也对中国网络出现的短暂的言论自由和信息透明有着乐观的期待。与此同时，他在 B 站，也就是中国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哔哩哔哩开始的 Vlogger 生涯起势不错，短短几周就有了7000粉丝，有的视频点击量几万甚至10几万。他开始期待自己能成为职业 Vlogger 老外网红。然而仅仅一个月后， Kevin 彻底放弃了在中国发展任何自己的职业，甚至决定离开中国。经过几次航班被取消的波折后，他终于在6月21日回到家乡美国加州。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回到美国后的 Kevin 不久又因为自己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和文章成为中国网民的众矢之的，成群的小粉红翻墙来问候他。为什么一位冉冉升起的老外网红会突然成为中国网民的攻击对象呢？ Kevin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讲述了各种缘由。原来很简单，审查。 Kevin 是个喜欢旅行热爱美食的美国男孩，对世界充满好奇，去过40多个国家。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的时候， Kevin 刚结束在深圳的工作，来到上海生活。疫情严重的时候，虽然特朗普总统呼吁美国公民回国，但他决定不离开中国。他特别推出视频说明自己的决定。
我还是感觉我该留在这边。我决定留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的家庭在这边，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在这边，我的生活也在这边，我这几个毛小孩也在这边啊。而且我感觉哈，其实会有好转，我还是相信，中国最近采取的这些政策行动什么的，也会有效呢。
当时让 Kevin 感到会有好转的不仅是疫情，还有中国的言论环境和舆论环境。2月6日，被视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去世，在民众中激起强烈的反响。Kevin 感受到了中国民众对言论自由的呼吁，他说这是他来中国3年从未见过的。
I think in early February there was a picture that went around social media that became kind of famous of a girl in Shanghai holding up a sign saying, "I want freedom of speech."
我记得二月初在网上流传一张照片，上海女生在街头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要言论自由"。这是我在中国生活以来完全没有看到过的。当时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感觉中国社会可能接下来会越来越公开和透明。
让 Kevin 感到乐观的还有他在疫情期间开始的 Vlogger 生涯。隔离在家期间， Kevin 拍了一些自己在防疫期间的生活短视频放在 B 站上，比如美国老外拜年啦，春节期间咱们来聊聊肺炎防护这些事儿，疫情期间出门喝酒下馆子，老外带你过把瘾，一起逛逛上海的街头巷尾，喝精酿吃汉堡，直击东京街头，口罩还能买到吗？人群密集吗？日本疫情未来会怎么发展？他的视频带来少则数千，多则好几万甚至10几万的点击量。他甚至开始觉得或许自己可以成为老外网红。但是 Kevin 的理想不到一个月就破灭了。2月中旬的时候，他感觉到中国政府明显开始积极的操控有关新冠疫情的宣传。3月1日，新的网络法开始实行，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言更加受限制，尤其是关于新冠病毒的话题。就在这个时候， Kevin 遭遇到了审查。在中国网络平台上发表任何东西都会受到审查。Kevin 介绍说，
在3月1日之前，他的视频发布后，在非高峰期审核大约是30分钟，高峰期差不多要2个小时。然而，新的网络法开始实施后，他的一个关于中美疫情比较的视频，在上传48小时后还没有得到审核结果。在催问之后，平台工作人员给他的回复是，视频整体的基调太消极了，而且引用了境外媒体报道内容，所以不能发布。Kevin 就把境外媒体报道删除，在整体表达上也改得更积极一些，视频审核仍然未能通过。最后他被告知，只有官方批准的账号才可以发布关于新冠疫情的内容。Kevin 介绍说，那个没能通过审核的视频是有关中美两国当时抗击疫情的措施的比较，虽然并没有刻意去表扬或是贬低那个国家，只是说出了当时自己的真实看法，但显然这种看法不符合中国的宣传口径。在做了5-6个星期视频之后， Kevin 很快发现了一个财富密码。对于一个老外来说，视频若是表扬中国，贬低其他国家的话，点击率会特别好。对于自己的视频， Kevin 认为，
In my videos in China, I was generally positive, generally not very criti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not kind of over the top slapstick.
在6周时间内，我的关于中国的视频也相对比较积极，也没有故意去批评美国，但也没有故意去夸赞中国，这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的视频总体是中立偏积极的。
但是在他的视频两次都无法通过审核之后， Kevin 开始重新思考在中国的发展。他说，
I was simply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ay what I wanted to sa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And if I was going to become a successful
我后来就不再发布这类视频了，因为我就是感觉在中国的网络媒体上没办法表达我想表达的看法。如果我想在 B 站这个平台上做一个成功的 Vlog， 最终实现商业化，我将无时无刻不再担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一些境外媒体的记者限期离境， Kevin 也几乎同时决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之后， Kevin 开始继续写在中国不敢发表的文章，也开始在推特上畅所欲言。7月18日，他在美国自由撰稿人网站 Medium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疫情的英文文章，中国，一个集体失忆的国度。他在文章中整理出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记忆丧失的时间轴，把中国政府是如何渐渐改变疫情历史的时间线勾勒出来。他在文章最后说，在意料之中的是，这场舆论宣传闪电战中，中国政府使用了一直以来非常有效的话术，中国属于受害者，新冠病毒是由美国或意大利带到中国的。通过差不多6个星期的密集舆论宣传，4月初，我与上海的友邻聊天时就发现，大多数人都已经相信该病毒起源于美国。在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争论过程中，我还失去了一个曾经的好朋友。文章发表后，立即在中国网友之间传阅，人们惊叹一位老外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政府的宣传，同时也引来一些中国网民的攻击。回到美国后， Kevin 的推文也越来越大胆犀利，不断讽刺中国时政，受到的攻击也越来越多。不过他的文章和推文吸引了更多的粉丝，他的推特账号已经从起初100位粉丝发展到上万，许多中国人给他留言，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并认为他是最懂中国的老外。回到美国的 Kevin 立即开始了自己的新的工作，不过在业余时间，他依然在推特上就中国时政发言，并写着自己的文章，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他说这就是他离开中国回到美国的唯一原因。
中国外长王毅9月13号到14号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在与王毅的会晤中，吉尔吉斯总统、外长等领导人再次呼吁中国减轻吉尔吉斯的债务负担。 总统新闻处说，热恩别科夫总统向王毅表示，由于疫情重创吉尔吉斯经济，他请求中国减轻或推迟偿还所欠中国债务。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世界许多国家也因此深陷北京的债务陷阱，并不富裕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是其中之一。从今年春季起，这个中亚国家已经多次呼吁中国能够减免或是重组债务。总统热恩别科夫四月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交谈中主要讨论了债务议题。吉尔吉斯外长八月份同样向中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是针对吉尔吉斯的请求，中国迄今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把债务当成工具，在其他领域向吉尔吉斯施压，或是获取其他的好处和利益。吉尔吉斯是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站，但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活动并不顺利。许多当地评论人士认为，这正是王毅这次访问中所关心的主要议题。吉尔吉斯财政部长热恩巴耶娃在王毅访问前夕表示，中国是吉尔吉斯的最大债主，吉尔吉斯经济除非每年能够获得4%到5%的增长，或是对外债重组，吉尔吉斯方可有能力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否则吉尔吉斯将会面临严重困难。吉尔吉斯财政部七月末公布的数据说，在吉尔吉斯的所欠的外债中，欠中国的债务高达约能够占大约43%。中国债务议题更是最近两年多来吉尔吉斯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地媒体和许多时事评论人士批评说，中国的放贷行动不但非常不透明，没能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反而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让中国在当地的活动丧失民心。围绕中国贷款在吉尔吉斯所引发的最大的一起腐败丑闻是涉及首都比什凯克的热电站的改造项目。这个项目由中国提供贷款，并由中国公司参与和承建，但项目刚刚完成之后，在2018年1月份的严寒中就出现故障，而造成供暖中断，随即引起民怨沸腾。吉尔吉斯议会和安全机构后来组织的事故调查委员会所得出的结论是，项目造价被有意高估，中国贷款的使用极其不透明。这起事件导致当时的总理伊萨科夫和其他一批高官入狱，伊萨科夫被判刑15年。吉尔吉斯被认为是最亲俄罗斯的中亚国家，当地社会同时也拥有非常强烈的反中国情绪。针对新疆在教育营以及中国的经济活动，吉尔吉斯经常爆发各种反中国的抗议示威。许多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经商活动更时常伴随着各种丑闻发生。一家投资开采吉尔吉斯金矿的中国企业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去年被迫停工。另一家中国企业曾经计划在吉尔吉斯兴建物流中心，也因为民众抗议而使项目难产。计划由中国投资兴建连接从新疆经过吉尔吉斯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铁路项目更引起了吉尔吉斯社会的警觉。当地社会担心，如果铁路的轨距采用中国的标准，而不是中亚地区所使用的前苏联的轨距标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会继续扩大，甚至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在铁路项目的议题上，吉尔吉斯甚至引入俄罗斯的力量与中国抗衡。吉尔吉斯欠北京债务问题更反映了中国在中亚活动正遭遇各种困境。如果中国减免吉尔吉斯的债务，将为中亚和世界其他欠中国债务的国家树立先例。但如果债务成为吉尔吉斯经济的沉重负担，或是中国借机获得吉尔吉斯自然资源的开采和控制，当地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无疑也会进一步加深， 甚至将影响到临近中国新疆地区的局势。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2016年曾经遭受过炸弹袭击。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的极端组织和势力的活动有日趋活跃和抬头的迹象。他认为吉尔吉斯的许多反中国抗议示威活动都得到了当地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吉尔吉斯议题也会让中国感到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会一帆风顺。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越来越积极，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在一些中亚国家，反中国情绪也在增长，这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在一些中亚国家的活动面临风险，他们时常成为遭受攻击和被关注的对象。除了吉尔吉斯之外，塔吉克斯坦是另外一个欠中国债务最多的中亚国家。一些中亚媒体认为，在外债领域，塔吉克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吉尔吉斯。但是尽管如此，债务问题并没有影响塔吉克当局在中国的帮助之下大兴土木，包括兴建豪华的办公大楼，具有前苏联50年代建筑风格，位于首都杜尚别的前苏共塔吉克办公大楼，也就是目前的总统府，最近已经被基本拆除。在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之下，中国公司在原址将兴建新的塔吉克总统府和政府内阁以及议会办公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山西平遥200户居民祖屋近来被地方当局强行收归国有事件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事件彰显了极左路线的抬头，但是在全国刮起共产风的可能性不大。
山西平遥200户居民的祖屋被地方当局强行收归国有等事件持续引发公众关注。有中国学者认为，这类孤立事件彰显极左路线抬头，但是全国刮共产风的可能性不大。平遥位于晋中地区，当地居民吴兵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有人权团体和人士正在帮助事件的受害者上访维权。吴兵说，
在平遥有200多户吧，这以前都是老百姓的房子，经过他们不懈努力收回来了，政府又要一直那个发文，全给又给没收了，而且是当时情况特产，里面还住着些游客嘛，东西都没拿，有些公安和那个那啥，就那个城管锁门的锁门，那个那啥的还殴打那个80多岁的老人，还在进行。而且我看了看，有些社会的朋友已经介入了。
平遥这宗最新维权案打破了县政府零上访、零事故、零案件的目标。截止到目前，县政府尚未就事件公开表态。平遥事件在山西并非是房屋土地类维权个案。晋中居民张顺荣对美国之音说，平遥事件不意外，地方政府除了抢房还抢地。他说，
像我们这就是说靠那个黄河沿岸又开了一条路，像我们村的那个农民的地没有什么说法，就是什么手续都没有，把我们的土地就占了，不像话，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他就把这个地就窃先占了，窃占了，这就是制度的问题。
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机构说，平遥等地抢劫房屋的同时，该省运城发生了封禁私营粮店事件，让国营粮店独家运作。在此过程当中，给私营粮店贴封条的部门是发展改革委员会，而不是公检法等所谓的执法部门。发改委的前身是纪委，是中国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不过中国经营报说，运城事件并非像所传那样，私营粮油店被关闭是因为房屋老旧被收回，业主准备重新找房继续开粮油店。
山西平遥等地当局抢房、抢地、抢电事件的直接原因，可能同中国经济受困进入内循环后的地方财政吃紧有关。锦州居民吴兵说：“
他们工资就是这个公安的工资都降了嘛，他们心里也是一片难受，而且现在都发不出工资来。你像对待我们的国宝，也不像那个以前那么样了啊，降薪了，下步还要降这个20%。像那个我们这儿有个铁路厂，就前几个月每个月降了2000多块钱，给他们降的。职工、公安也降，公安也都降呀。肯定你想嘛，他原来活得挺好的，现在。”而且就是现在就是说效益不好，就这个形势不好，而且对他们卡得特别严，今天这个查那个查，天天搞那个，他们心里也是藏着很大的怨气。我几个朋友在煤矿上班的，也是一天打40就是打卡，以前效益好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管。那个像煤矿吧，现在都基本上不生产煤，都卖不动，主要国内煤消费嘛，房地产又低迷，哎呀，怎么说呢，老百姓就没有那个消费能力。
吴兵认为，陷入财政困境的平遥地方当局看上了当地旅游还是一块肥肉。山西平遥等地近期侵占私产事件是否偶然发生，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因为事件预示中国民众的私产是否会被以某种借口共产，再次接受上世纪50年代残酷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华援助机构的新闻稿说，平遥祖屋纳入改造变为国家所有的模式，表明中国近40年在产权与经营权上改革探索的遗存正在被剿灭，复归彻底的产权与经营权国有的极端统治模式。那么大规模共产是否会成熟？经济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平遥的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但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与现在整个社会上泛滥的这个极左思潮啊、文革思潮是有密切联系的。当然，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在某些景区啊、那肯定会有，在某些特殊的地区啊、肯定会有。但是要在全国啊、没收私人财产，那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以后有可能。”时机成熟了，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推行，但是我想这种时机很难成熟。
胡庆斗说，经过改革40年，要想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是行不通的。他说，平遥事件发生在国家5A 景区，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那里特殊的经济价值在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诱惑力极大，这一点很特殊。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全体人民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啊，知道啊要保卫私人财产，保卫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国家领导人头脑也应当是清醒的，因为我刚才说了，私有财产实际上涉及到国家治理，如果私人财产没有保障，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法治国家。
旅美独立时评人鲁难的看法不同，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社会财富有自己的政治算计和攫取的时间表。
这么多年了以后，所谓的开放改革，他把过去一文不值的土地，就是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全部变成了一种财富，把老百姓手里面的钱都套在这个房地产市场里边。那么现在第一轮的韭菜已经割完了，他这个房价已经维持到已经高的不能再高的地步了，就是他想再继续在房地产这块获取国家巨大的收益，来印发很多票子，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超发的货币已经达到200万亿了，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在市场上市面上并没有出现那种通货膨胀的一种情况。那么究其原因，就是他把这个老百姓手里边的钱全部锁定在这个房地产里边了，成了银行的贷款。
刘难说，如今中国在第一波收获完了以后，面对当前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陷入的经济困境，有理由改变初衷，准备割第二波韭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雨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